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美军空袭伊朗支持嘅民兵据点，目标系三个作战同武器储存设施，其中两个喺叙利亚，另一个系伊拉克。美国国务卿同以色列新任外交部长举行会谈，以色列外长表示对伊朗核协议有严重嘅保留意见。再增50,000士兵，印度对中国转守为攻，边境大军集结200,000，印度司令官在必要时可对中国发动攻击。金正恩速寿，朝鲜官媒宣传人民心痛流泪，有媒体指出好可能是他的健康状况恶化的一种症状。对变种病毒效力低，意大利总理拒中国疫苗，对记者说中国疫苗已经显示出不足。中共官员亦再次承认国产疫苗效力低。加拿大签发更多学生签证，但疫情变化无常，令国际学生来加拿大留学的梦更难实现。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五角大楼表示，拜登在6月27号晚指示美军对伊拉克和叙利亚边境的民兵组织设施进行了精准空袭，而这些武装组织背后为伊朗政府所支持。美国国防部发布消息表示，美军的目标是三个作战和武器储存设施，其中两个在叙利亚，另一个是伊拉克。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正利用这些设施对驻伊美军发动攻击。今年2月驻伊美军遭火箭弹袭击造成伤亡，另据两名匿名美国官员透露，自4月以来伊朗所支持的民兵组织至少对美国和联军在伊拉克使用的相关设施进行了5次无人机攻击。国防部发言人约翰·柯比 John Kirby 强调，美军发动的空袭是防卫性措施，拜登政府表示将采取行动来保护美国人员，未来将持续阻止类似袭击再度发生。在27号的空袭行动中，美军动用了 F-15 和 F-16 战机，对民兵组织军事设施造成严重打击。最少有一处伊朗民兵部队用来发射和回收无人机的设施被摧毁。最近这些粗制滥造的无人机的袭击目标是在伊拉克北部巴格达和埃尔比勒 Erbil 的美国人。所有的美国战机都已经顺利返回基地。国防部星期日声明，从国际法讲，美国根据自卫权采取行动，空袭既是应对威胁所必须的，又在适当限制范围内。而在美国国内法律层面讲，基于宪法第二条授权，为了保护在伊拉克的美国人采取这个行动。国防部发言人表示，美国采取了必要、适当和深思熟虑的行动，目的是限制局势升级的风险，同时亦发出了一个明确无误的威胁信息。正在欧洲进行多国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月27号从法国巴黎抵达意大利，并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同以色列新任外交部长阿伊尔·拉皮德 Yair Lapid 举行了会谈，这是以色列新政府成立以来美伊高级官员的首次面对面会谈。由于同伊朗核协议相关的各方会谈在今年4月6号开始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讨论美伊恢复里约问题，至今已经举行了6轮会谈。川普总统于2018年退出了这项协议，并再次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以确保伊朗永远不可能拥有核武器。布林肯25号在访问巴黎时透露，如果谈判无限期拖延下去，美国回到伊朗核协议将非常困难。拉皮德发推文表示，以色列对在维也纳达成的伊朗核协议有一些严重的保留意见，但同时又感谢美国对支持以色列在该地区关系正常化的努力。他说，美国是以色列最重要和最忠诚的盟友，两国新上任的政府都来自非常悠久和强大的亲密友谊和合作传统。以色列分享美国最基本的价值观，就是自由、民主、自由市场和对和平的不断追求。拉皮德还计划努力恢复以色列在美国的两党支持， 为此，他在最近几日和主要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领袖进行了接洽，他期待和布林肯合作以扩大中东地区的和平圈。他并表示，这是为中东带来稳定和繁荣的最佳途径。布林肯重申美国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并强烈支持以色列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并希望更多国家参与。彭博社在27号报道，印度近期将最少50,000名士兵调往中印边境，这不仅意味着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之间的紧张情势正在加剧，亦说明印度对中共的防御将从被动防守转为进攻型防御，印度司令官在必要时可以对中国发动攻击。知情人士表示，在过去几个月中，印度已经将部队和战斗机中队调派到中印边境的三个地区。总体来说，印度现在大约有200,000士兵集中在边境地区，比去年增加了 40% 以上。尽管中印曾经在1962年在喜马拉雅山有过交战，但过去印度长期的战略重点都是巴基斯坦，两国间更进行了3次战役。但是自去年发生数十年以来最致命的中印冲突以来，印度政府一直寻求缓和印巴关系，并将战略目标放在对抗北京上。消息称，以前印度部队目的是阻止中共解放军的进攻，这次重新部署将令印度指挥官有更多的选择，在必要时可以对中国发动攻击并夺取领土。这种战略被称为进攻性防御，其中包括派驻更多直升机以提高部队的机动力，让军队和 M777 榴弹炮等武器可以快速在山谷间移动。消息人士透露，中共军队最近亦从西藏向新疆军区增派了部队，中共正在西藏收足增加新飞机跑道、战机掩体和新机场等，在过去几个月内还增加了远程大炮和坦克。逐步攀升的紧张态势让外界担心任何误判可能导致的致命冲突。前印度陆军北方司令部指挥官胡达 Dipendra Singh Hooda 说，双方都有可能在有争议的边界进行积极的巡逻，一个小的局部事件可能失去控制，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中国广东省在民众大规模接种国产疫苗之后，最近疫情仍然严重，中共官员不得不再次承认国产疫苗效力低。中共疾控中心研究员兼前副主任冯子健24号在接受官媒采访时承认，中国制造的疫苗不能产生足够的抗体，对 Delta 变种病毒的效力较低。很多国家亦纷纷质疑中国疫苗，意大利总理德拉吉 Mario Draghi 加入了这个行列。他在欧盟峰会结束时公开对中国疫苗比出差的评价，他22号对记者说，中国的疫苗已经显示出不足，你可以从智利应对疫情的经历中看到这一点。他透露，他不会承认没有经过欧盟 EMA 核准的疫苗，并以智利高比例施打过疫苗来判断，就知道中国疫苗的效力是不可靠的。据报道，智利已经有超过 50% 的人接种了中国制造的科兴疫苗 Sinovac。不过智利卫生当局质疑它对新病毒株的有效性，现在已经考虑要追加第三剂以加强保护。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最近接连在一系列公开活动中亮相，先后主持召开了朝鲜劳动党政治局会议、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和劳动党第八届三中全会。外界发现，在朝鲜官媒发布的相关照片或视频中，金正恩明显比过去消瘦了不少，而此前金正恩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了大约1个月，因此外界对他身体健康状况作出了各种揣测。有些话，这是减肥取得的成效。亦有媒体指出，原本十分肥胖的金正恩在短期内迅速消瘦，好可能是他的健康状况恶化的一种症状。而韩联社在27号报道， 朝鲜中央电视台近日罕见在报道中直接提到了金正恩身体消瘦的话题，并宣传平壤一位市民观看演出时看到金正恩身体消瘦的模样好心痛，并说大家都忍不住流泪。朝鲜民众是否真的好心痛目前未能证实，但美联社前平壤分社社长基恩里 George H. Lee 认为金正恩突然变瘦的确值得注意，因为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死于心脏病。韩国统一部则对外表示，该部门正在密切关注金正恩的健康状况，而朝鲜内部仲暂未出现反映金正恩身体抱病的动向。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副教授惠平纳兰 Vipin Narang 称，如果金正恩是因为健康出现了状况而变瘦，咁计成人之争可能已经在幕后展开，而且朝鲜政局的变动好可能会影响全世界。2021年加拿大政府向海外学生签发了更多的学习许可，但是疫情的变化无常，令国际学生来加拿大留学的梦更难实现。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发言人卡伦 Nancy Caron 女士表示，该部门在2021年前四个月发放了近10万份学习许可，远高于去年同期的约66000份，亦高于2019年1月到4月的约96000份。她说，在5月15号之前提交的2021年秋季学期的完整学习许可申请将在8月6号之前处理，但是一些申请因为不完整可能需要更长时间。一些加拿大大学要求住校学生在9月之前接种 COVID-19 疫苗。多伦多大学学生副教务长威尔斯 Sandy Welsh 说，在入住前未能接种疫苗的学生将有14日的时间去接种疫苗。卡伦说，那些没有完全接种疫苗的人需要遵守联邦政府的检疫要求，要被视为完全接种疫苗，旅客必须在进入加拿大前的最少14日接种了两剂疫苗，合格的疫苗是辉瑞、莫德纳、阿斯利康疫苗，或者接种了一剂强生疫苗。如果没有完全接种疫苗，国际旅客必须在等病毒测试结果时自费接受强制酒店隔离。不过很多大学考虑到学生要克服疫情大流行造成的障碍，本学期将提供在线课程和面对面课程的选择。卑斯大学发言人拉姆齐 Matthew Ramsey 说，如果学生本学期无法前来加拿大，他们可以选择在线课程，我们将根据具体情况和他们合作，确保他们能够上课，无论是在线还是面对面的方式。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